好，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维摩诘经。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看到前面佛果品这里，好，来继续啊，就是在前面我们讲到，菩萨的净土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个来，请大众翻到12页。好，12页这里就是开始出现了一段啊，在《维摩诘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啊，就是在这个12页前面呢，其实是这个宝鸡长者子问，好，什么是菩萨？好，什么是菩萨行？什么是菩萨的净土？那佛陀呢，就讲了很多的这个啊，就是说了很多的跟心有关系的法。那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在12页的第一段最后面。好，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好，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环境，希望你现在所处的社会清净，你必须要从自己的心念去清净啊。所以呢，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啊，愚痴的人可能啊就会想啊，我不要住在这里，我要去另外去找一个清净的乐土。那有智慧的人呢，就知道呢，其实啊，不管你到哪里去，如果你的心不能清净，到哪里去都一样啊。所以啊，最重要的净土在哪里？在自己的心里面啊。所以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所以这是12页的第一段最后的结论。好，那现场呢有啊佛的弟子，其中有一位叫做舍利弗。这个佛，舍利弗啊，他是所有的佛弟子里面叫做智慧第一的阿罗汉啊。那智慧第一的阿罗汉这个舍利弗，在当初啊，他出家的时候啊，他是等于是他跟他的那个目犍连，他的好朋友一起啊来出家。那什么样的因缘？他是悟道的因缘法啊，他是悟道。佛陀在所有的开示里面讲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他听到了这个因缘这两个字，马上当下呢就得到了法眼净啊，就是自己的心就清净了。但是他在法华经里面呢，也曾经跟佛陀讲啊，说奇怪，我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我都看到啊，佛陀在为别人受记菩萨啊，他当佛啊，啊，为什么一直都不帮我受记哈？那这是佛陀就上一次我们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是不是讲了这一段？他说：“我一直觉得奇怪，我的程度也不是很差、啊，那为什么佛陀都不要叫我成佛？”事实上，这个舍利弗有没有发愿要做佛？有，他曾经在过去啊，因为听到佛法很难不发心嘛，觉得要当佛很好哦，我一定要好好的帮助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当他发了愿之后呢，马上就得到一个考验。那这个考验就是这个天人呢，知道你想要来做善事，那我们来试试看。好，那试试看呢，是真的能不能够为了众生而舍弃自己，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啊，结果呢，舍利弗有没有通过？他没有通过啊，他被考倒了。因为众生难调难服，所以从此之后他就下了一个决心，说修行好辛苦啊，要帮助别人啊，齁心够气有雷金，所以呢从此之后我就不要了好了啊，就不想做，就退了道心啊，退了菩提心啊，退了他不是修行的心，而是退了要度众生的心。那么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声闻的位置，回到他阿罗汉自立的位置去修行。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佛陀说，其实我曾经要告诉你们要修这些，可是你自己哈、有听没有到啊，听的没有听进去，或者是呢虽然啊嘴巴说要做，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身体力行。好，那同时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我们也发现又是舍利弗哈、这个舍利弗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声闻人的代表，好，就是阿罗汉的代表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声闻跟菩萨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他的动机。好，我今天来听法，我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我想要解决我的问题。那这是声闻还是菩萨？ 声闻，说哎呀，我最近工作有困难啊，身体有障碍啦，或者是学业呢好像一直有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来听听看会不会长智慧啊，会不会消业障啊。所以这个是一种自利啊，但是它不是自私，至少我们是把问题拿出来想要做一个正确的解决，所以呢就是我的问题优先解决，等到我处理好我的问题之后，心有余力我再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了自己啊，你说啊，我家这妈妈每天呢都为了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啊，为了谁辛苦了一辈子，我想要学一些方法能够利益他啊，或者是呢啊，我的同事怎么样啊，那他可能需要，但是他如果第一次来他会不好意思，那我就陪他来。那这种呢不是单纯只是为了自己修行，还会呼朋引伴，还会为别人啊，或者是来啊读个经，或者是来打坐，或者是来念佛，好，或者是修一切的功德，那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大家啊，回向给你要关心的人，那这个就是菩萨啊，就是我的动机不只是单纯只是为了自己，我是希望能够利乐一切的友情。好，那这个就是好心量不一样，因为我的心里面不是只有把我摆在第一优先，我还有其他好同参道友，好，还有考虑到其他人。这就好像是我们要从台北到高雄，你要怎么样最快去？你自己一个人买了票就走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最快？可是你就想说，哎呀，这一台车哈，那这开一趟也是一个人去，也是一趟，好，也是五个小时。那我不如呢，干脆去换一台比较大的车。那一次呢，开了五个小时，一次载30个人下去，好，那是不是一样的时间，可是效果比较多？就是30个人都同样搭到这一台车的便车啊，就可以到高雄去啊。可是问题是，你要找这么多人，你必须要这30个人时间都要可以搭配，然后呢，大家的那个路线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大家要能够接受？要不然你一言我一语，是不是大家意见很多？什么是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他的重点，好，又要带这个又要带那个，然后等一下这个人又要去上厕所，那个人要去上厕所，所以呢，可能你要搞定30个人从台北到高雄，比搞定自己一个人从台北到高雄，是不是复杂很多？所以虽然说，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棒哈，30个人一起出去，好，这个效果很好。可是呢，在这里面你要花很多时间筹备，要沟通，还要协调，甚至于你要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突发事件。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行，他虽然可以照顾很多人，但是他会花比较长的时间，需要你去了解每一个人的个性，他的需求，要满足他的需求，乃至于他的喜好。那你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到最后可能你会觉得，哎呀，那么麻烦干什么？我就自己去，我早就去了。好，为了要让你们这30个人都去，我说搞到半天，我现在还在这里。好，所以呢，这就是舍利弗那时候的心情，说我想要帮助别人，这是好事。可是当我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发现，哎呀，怎么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啊，需要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菩萨跟罗汉差异，就是他在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他到了结果他就会比较彻底，而且呢他会得到比较多的效果。好，那在这个维摩诘居士所谈的重点这一部经里面啊，他就在讲这个心量上的差异。好，心量上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始终修行都会绕着某一个圈圈在走，都走不出来，跨不出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只知道那两个方法，那个方法有限。那有可能我们每次遇到的人都类似，好，那有可能我们自己始终在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我不愿意走出来啊，我在这里比较舒服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去搞了一大堆啊，这个奇奇怪怪的各式各样的来路不明的人，然后搞在一起，这样修会比较好吗？所以呢，我们的修行可能在某一个限度内会有进步，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发现不够用 好，那怎么不够用？就是诶，那个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可是修来修去始终都是在原地踏步。好，所以刚开始前面的几年会进步很快，然后在一段时间它就会好像停住，甚至于十年二十年之后发现数十年如一日，好像那个修半天还念佛也念得很熟，法会也都参加，然后什么都做了，可是奇怪我好像还没成佛、哦、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舍利弗他的问题，他就在听到佛陀的法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思维就去思考，因为前面讲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清净的人他的世界是干净的，是不是？那各位我们问一下，现在这个世界是清净还是不清净？是和平还是混乱？好，是纠纷多还是都没有问题？好，是烦恼重的人多还是好快乐的人多？所以最近有一个调查，好，是调查台湾人民，请问你有没有感觉到生活压力？好，感觉到工作的压力，结果发现呢 ,59% 的台湾人民都觉得压力很大。哦、所以这个比、哦、这个平均压力指数 49% 成长了，好 ,59%、哦、成长了 10%,、哦、好可怕的一个压力的国家、哦。所以表示呢连那个小朋友他也开始感觉到压力。哦、所以诶那这个世界怎么压力是越来越重呢？经济会越来越景气呢还是越来越不景气？那大家的烦恼会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大家的身体会比较健康呢还是比较不健康？环境会越来越污染呢还是越来越不污染？诶，感觉好像每况愈下。好，那么现在要问是谁的责任？是诶，我们说当然啦、啊、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哦、过度消费。好，所以呢大家、哦、这个好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他说他的排碳率比较低，为什么？当然啊，他都把那个排碳很高的那个工厂都移到那个啊开发中的，所以全部的排碳全部集中在他们那边，都是这些人的错，是不是？好，说好，你看我们的消费，然后转嫁到这个地球过分的负担，好，环境的污染，乃至于人追逐在这个经济的游戏中始终跳不出来，是谁的错啊？是这个社会的错，这个国家的错。好，那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好，那失业率是谁的错啊？因为经济的错、政府的错、社会的错，好，全世界的错，好，所以都不是自己的错。所以呢，诶，现在的问题就是，好，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是不清净的。那舍利弗他听到了，他说，诶，对啊，这个世界现在我看到的世界是不清净的，那么每一尊佛他的心清净，所以他的净土就清净。譬如说阿弥陀佛他的心清净，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长什么样子？黄金为地，琉璃为池、啊、七宝行树，不是飘来黑烟，是不是、啊、微风徐徐、啊、那个鸟呢一戳一唱歌，就是念佛念法念僧都在讲经说法，哇，这么好的环境。好，那东方呢？哦，更漂亮啊！这个琉璃世界。好，北方呢？哦，也是净土。南方为什么东西南北佛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净土，感觉都令人很向往。好，那我们的舍利弗说：“北北东西佛，我们这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为什么长这样？”这是舍利弗的问题哈。所以他说：“成佛威神做事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起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么混乱，谁的错？那就是我们这一尊佛的错啊，是不是？因为人家是心净则佛土净嘛，那佛土净的原因是因为这尊佛的心净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世界是清净还是不清净？不清净，那就表示这一尊佛的心应该不清净，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舍利弗是这样。好，这个家这么乱，谁的错啊？爸爸的错啊，他都没有好好照顾啊，妈妈的错啊，都是他都没有打扫， 好，那我生成这么笨，谁的错？他说爸爸妈妈的错啊，都遗传。所以呢，不看栽培，我们都说是别人的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哎，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社会？为什么哪一个时代不选，选在这个时代？好，佛住世时，我不知道跑去哪里。好，那佛灭度了，已经不知道跑到佛已经去他方世界弘法了，然后我们才在这边说啊，佛在哪里？怎么都不等我哈？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世界的不清净到底是谁的错？那我们舍利佛在这边自己在那边哈自问自答，他就说：如果菩萨的心清净，则佛土净。我们的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世尊哈，他是菩萨的时候应该是不太清净。所以搞得现在娑婆世界而是佛土，就是现在是就是这个佛土，哇，不清净到这个程度，这样了解吗？好，所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娑婆世界原来啊，这是这个啊，是佛陀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灾难跟这么多的不清净，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啊。好，那谁知道他有这个念头？我说佛陀知道哈，佛陀就问哈，佛陀就问说：“哎呀，舍利佛啊，好，你说天上有没有太阳啊？有，有没有月亮啊？有，太阳跟月亮亮不亮啊？有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光明来自于太阳跟月亮啊，是不是？那太阳跟月亮亮成这个样子。”那这个瞎眼的人一直抱怨，哦，这里好暗，这里好暗，是谁的错？是因为太阳跟月亮都没有照到他吗？有啊，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他的眼睛怎么样？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抱怨说，诶，奇怪，这里怎么那么黑啊？那黑是谁的错？是太阳跟月亮的错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呢，这舍利佛说，不是啊，是这个盲人他自己眼睛瞎了，没看到。而不是因为太阳跟月亮不认真的好普照大地呀、啊，所以呢，这不是日月的咎，所以现在日月指的是谁？嗨，日月指的是佛，是不是？好，然后呢，那盲者呢？谁瞎了眼？所以我们这个舍利佛瞎了眼，好，所以舍利佛啊，众生罪故啊，其实舍利佛不是只有你而已啊，大众呢都有一种共同的什么一种盲目的一种罪啊，所以呢他就看不到佛土清净。其实佛土很清净，就像日月照得很亮，它是普照，可是因为你的眼睛瞎了，被遮住了，然后把狗丢了哈，所以呢，它不是如来的错，不是日月不照，而是众生被自己的心盲、被眼盲所覆盖了。好，所以呢，他说：“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你没有看到，不是表示我的这个世界不清净。”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哦，在这边就是现场舍利弗，你看到的世界是谁的世界？舍利弗看到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是我自己的心看到我的世界，我带着自己的眼睛去看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还是活在别人的世界？我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哦，我们没有活在别人的世界，所以呢，当我们觉得自己世界的乱是要某个人负责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开始背离佛法，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它是从谁开始去认识、去解读。好，所以呢，其中就有一个逻辑梵王哈、啊，这个逻辑梵王呢，他是属于梵天的其中一个王啊，他就跟舍利佛说：“哎呀，舍利佛啊，你呀、啊，奇怪，你不可以这样子想，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在我的眼中看来非常非常的清净，你怎么会嫌它不好呢？你怎么会觉得它不够呢？好，对，在我来讲，就好像自在天宫。”这自在天宫是四禅的一层天啊，就哦，我觉得这世界美得很，所以这个环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来，各位觉得台北是啊，台北居大不易，还是台北居好、啊、非常棒？你喜欢台北吗？你喜欢高雄吗？你喜欢台湾吗？你喜欢地球吗？我们觉得住在这边好还是不好？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觉得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常说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己的那个狗窝，是不是？哎呀，出去住别人家，即使住豪宅，你还是觉得很不自在。好，那家里面呢，虽然也不是太大，也不是豪宅，好，也不是金碧辉煌，可是呢，就是会有一种自在。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哎呀，这对逻辑范广来讲，他看到的世界是庄严，他觉得很棒。可是舍利弗啊，你为什么会你这么嫌东嫌西呢？你怎么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呢？舍利弗说，哎呀，对啊，我看到这个地方叫做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好。好，那请问这到底是舍利弗的问题还是佛陀的问题？好，所以现在讲说，哎，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事实上逻辑范广就说，仁者心有高下，是你用你的分别心去看这个世界，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你没有依据佛的智慧，没有从佛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他真的一无是处吗？是他真的很糟糕吗？还是谁的问题？好，如果有一件事情你看了就是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请问是那个事情有问题吗？好像不太容易了解。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明明他就这么坏，可是到底是谁在坏？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个叫做唯识哈，这个佛法里面讲啊，是大家的心都是透过自己的视、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那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如果从佛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都是清净的，每一个众生都可度。可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好，讨厌的跟好，就是还不错的、顺眼的，好，帮助我的贵人，还有找我麻烦的小人啊。那所以呢，舍利弗说，我觉得哈，这个应该是一切众生都平等，可是为什么我遇到的都不平等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哈，一件事情的好跟坏，它到底是它到底是真的这么好，还是我们想象的好？好，那这个实验有一点恐怖哈，因为他是在就是他说 kiss 本身哈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kiss 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浪漫呢？好，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因为看我们怎么想。They're fake auditions for an advert for lip balm. We're hoping that we can use part of this in a national commercial, right? 好，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他被受邀到这个节目上哈，那主持人就告诉他说哈，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测试。好，那这个商业测试呢，其实主题就是你必须要去擦那个口红哈，那他们是卖那个唇膏的一个公司，然后你要擦这个口红之后呢，跟这两位哈帅哥模特儿哈 kiss。然后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擦了口红之后再来 kiss 是不是更棒，这样哈，所以这是一个测试哈。那对于这一般的女孩子来讲，能够跟这样子的帅哥啊，还有这样子的帅哥啊 kiss 哈，当然就好像很不错哈，就是飞来艳福哈。那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哇，好像赚到一样哈，就很开心哈，很开心。好，但是有一个但书， 就是他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眼睛蒙起来。那当他蒙上眼睛之后呢，那两个帅哥就离场了，换来什么呢？哎呀，换了两只可爱的猩猩。所以等一下这个小女孩呢要跟谁 kiss？ 哇，惨了，换那个 kiss 赚到，换那个猩猩赚到了，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女孩子啊，她的心里面是值得，是觉得她在跟谁 kiss， 所以她会不会充满了很期待？然后呢，她会不会感觉这个 kiss 实在太美好了？可是事实上，她是在跟谁 kiss？ 好，所以呢，哎呀，怎么办？惨案发生！哇，她这个这其实是一个恶搞的啊，节目啊。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当他真的把他的眼罩拿下来的那一瞬间，他会觉得刚才的那个感受是美好浪漫的吗？都快要吐了，是不是？我竟然被一个轻轻那个被一个猩猩亲了，所以我们到底在跟谁 kiss？我们是在跟那个人 kiss 吗？我们是在跟我们心里面的想象。我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很好吃，当它吃不到的时候会特别好吃还是不好吃？特别好吃，因为你会很想象它有多好吃，我却吃不到。可是当我真正吃了，你会不会觉得啊，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是不是？好，所以呢，诶，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人好吗？他对我笑啊，他是好人。其实我们爱的是什么？爱的是我自己。这个人爱我，我就觉得他好。这个人不喜欢我，我就觉得他不好。好，这个人是我喜欢，我顺眼的，我就会帮他加分。他不管做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他这个人如果是我看不顺眼的，他即使坐在那边都没有做什么，没有说什么，我也觉得他很讨厌，很碍眼。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再看下去，因为这个太恐怖了，是惨不忍睹的结果。因为他真的哈，这个猩猩就哎呀把他牵下去了哈。所以呢，这是可怜的美女啊。那我们从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哎呀，原来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也许你第一眼觉得她是美少女，也许在第二眼你发现她是老太婆，啊，可能也不没有看到美少女，也没有看到老太婆。那各位看到的是什么？好，第一眼觉得是美少女的举手。好，那第一眼觉得是老太婆的举手。啊，没有老太婆。好，没看到老太婆的举手。没有看到，老太婆在哪里？好，那美少女是怎？没有看到美少女的举手。都看到哈，所以美少女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是美女嘛，啊，就是一个少女嘛。那老太婆呢？老太婆要换一个角度，这是眼睛，这是嘴巴，有没有看到老太婆？哎呦，看到了。哎，其实刚才就在，可是刚才有看，他没有进来，有没有？就是虽然我有触，可是没有受，我接触了。接触了这个镜，可是我没有去解读它。所以看，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它就是第一眼还没有分别。然后第二念开始会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所以当我的角度这个是鼻子，它就变成美少女，有没有？年轻的女孩子。如果第一眼它这个是鼻子，它就变成老太婆，有没有？好，所以呢，诶，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可是当我能够接受有人看到美少女，有人看到老太婆，因为你什么都看到的时候，你其实不会觉得有什么复杂的，有什么严重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可是如果你只看到美少女，你就对于那个老太婆就很有意见。如果我是站在我只看到老太婆，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色，把一个老太婆看成美少女。好，那事实上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解读的角度。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心啊是这样，当我的心好有这个第八识，它装了各式各样的过去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过去的经验。好，因为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即使来自于同一个家庭，我们的老大、老二、老三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状况不一样。老大出生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还在打拼，所以凡事省吃俭用。但是最小的出生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这个什么那个生活的条件都满足了。然后呢，老大老二呢也在前面，他已经有一点教孩子的经验，所以最小的出生可能他的所面对的环境又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眼睛一睁开看到的情景，听到的吃到的东西，每天都在记录。所以大家虽然都生活在台湾，但是每一个人的感觉不同，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在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教室，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这一堂课所记起来的就不同。好，记住这一堂课上什么，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有人已经上过很长的时间的课，所以呢讲到什么就很熟悉，这个师父讲过。但有人是第一次来，哎呦，这到底是讲什么？怎么跳来跳去？这个名词我都听不懂。所以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好，有彼此之间认识的，也有彼此之间呢从来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场合，刚才还没有踏进来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有人还没来之前，哎呀，刚好呢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联络上，正在兴奋。好，那有的呢进来的时候呢，哇，还没来，结果呢没带伞，突然下了一场雨，整个被淋得落汤鸡，还在那边挣扎说要不要来。结果呢，哎呀，看到师父不好意思不来，所以就坐在这边，只好来。那有的呢是要来之前刚刚跟家人吵架，好，然后离家出走，想说哇没地方去，好吧，那就刚好先来听课好了，听一听就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每一个人来之前发生的事情也都不同，乃至于昨天，乃至于前天，乃至于这个礼拜，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那短短的一个礼拜所放进去的记忆都不同。那么我们这一生虽然是数十年，但是已经会造就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睹物，所思的情会不同。好，所以呢这些经历全部都存在哪里？存在好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呢是我们的记忆库，一旦有机会它会出现出来活动，叫做现行。好，譬如说我现在坐在这边，我要看一个东西。好，当我要看的时候会用到什么？会用到眼睛。眼睛一看，看什么？看我喜欢的。譬如说刚才大家进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先找我要坐在哪里？那因为有上个礼拜被头被吹到很头痛的记忆，所以呢我不要坐在出风口。好，或者是上个礼拜我坐那个位置旁边刚好有一个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的，那我不要坐在那个人旁边。好，或者是我上个礼拜呢有一个美女坐在旁边，我就先搜寻一下那个美女有没有来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它就会帮我们辨识这个环境。所以眼睛辨识这个环境的时候，它会就是造成一种分别跟判断。所以眼耳鼻舌身它每天 都在帮我们做分辨的工作。好，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有上过这个课，所以就是复习一下，我们每天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就是用眼睛，用耳朵，用鼻舌身。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吃一个东西，我们真的是在吃那个东西吗？我们吃什么？我们用眼睛看蛋糕，对不对？请问那个蛋糕的形象跑到哪里？是我的眼睛跑到蛋糕，还是蛋糕呈现在我的视网膜？是不是蛋糕投射在我视网膜？所以我是去读那个视网膜，是不是去读那个视网膜的讯息，然后它变成一个讯号跑到我的大脑，让我形成一个蛋糕的形象，所以我是去读那个脑子里面那个蛋糕，是不是这样？好，那再来，我眼睛看到蛋糕，看到的是脑子里面蛋糕，那我舌头吃到的那个蛋糕的味道，请问那是蛋糕的味道吗？那是谁的味道？那个是舌头接触了那个蛋糕之后呢，好，把那个味道传到了我的舌识，我的舌头的感官，好，那个神经，然后讯号呢变成大脑里面，哎呀，蛋糕是甜的，是香的，好，然后呢软的，那闻到那个香味呢，香味也是，所以眼耳鼻舌身读到色声香味触，分辨了之后，哎，往后送到我的大脑去分解。所以你真的在吃那个蛋糕吗？那就很奇怪了，原来我在吃的是我脑子里面那个蛋糕，不是在吃真实的那个蛋糕。同样的，我在看一个人，我们是在看那个人吗？不是，我是在看我看到他之后 copy 在我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印象的那个人。所以呢，我们说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印象我们看什么？我们先看他长相嘛。如果他第一天好来跟你，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然后有人来面试，结果第一天的浓妆艳抹，好，然后还戴个假睫毛，还涂那个烟熏妆，然后呢手上的指甲是彩绘的，头发刚好站起来，然后穿着一个短的裙子，已经够短了还开叉，好，然后呢那个衣服能够省就省了哈，哇，你会觉得你今天应征的是一个作业员，可是怎么好像是某一种行业的，是不是？就是你对这个人，即使他再怎么有能力，他是一个 top sales， 可是你就觉得这个衣着就不适合。好，那接下来看到他的学历，哇，很亮丽，好，或者是呢他的这个经历，哇，也很棒。可是因为你对他已经有一个第一印象，你觉得这个人的穿着，这个人的表情，这个人的外表，第一印象已经放进去，你先跟他扣分。好，所以即使他后面能力很好，可是我们来不及先了解，就已经先有一个第一印象进来。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媳妇候选人之一，你可能不管那个什么家世背景啊，什么学历啊，经历啊，你就先，我这个儿子如果把他娶进来，我就跟他势不两立哈。所以可能我们对于某一种形象，他会有一种特定的既定的观念，或者是我们对于某一个人的某一种性格，你会有一种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不喜欢。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以前的经验有关系。可能我妈妈就是那种样子，可能我的爸爸就是那个样子，可能我小学的老师对我最好的那一个刚好有某一个特质，所以我们依据这个特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然后呢就在这个经验中就会去加强。那加强了之后呢，好，我们见面了就会回熏。好，回熏就是回来加强在第八识里面，好，这个叫回熏。好，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第六识有思想，有感觉，好，有情绪，然后呢我们这些经历呢全部经历之后就存在加强我们的记忆库。所以我对这个人印象好， 我在跟他讲话之后，诶，也不错，谈吐不俗，我会加强我的印象好。然后再看到他对老人家很慈悲，好，那做事呢，大家都聚会完了，他会留下来帮忙洗碗，哦，印象再加三分，是不是？那这是存在哪里？就存在我的第八识，所以我从此之后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我的印象就会比较好。那下一次再遇到相似的，还没有开始跟这个人接触，我就已经把自己以前的好印象拿出来，好，所以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起点就不一样。好，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中其实一直不断每天都在累积经历这种，好，经历这种不同的感受或不同的人事物所放在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印象，乃至于慢慢的形塑成我的整个对于人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的价值观，对于世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不管你爱或不爱，你每天眼睛一睁开，耳朵鼻舌身都一直在帮你接受这些讯息，不管你要或不要。所以我们所住自身的这个世界，其实一直不但同时在加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在创造这个世界观，同时这个世界也会回来限制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它是互相互为因果，其现行的同时它在回熏的同时它又会加强下一次在现行的那个几率，它会比较高。所以有的人会，我们会讲一句话叫做越想越生气，越听越好听，越看越喜欢。好，因为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好，对任何的人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见面一次就加强一次熏习一次，见面两次就加强一次熏习一次。所以为什么有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我在一个什么环境，每天熏染的，每天加强的，就是我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即使你不看不听，你还是会一直接收这些讯息。所以这个事呢就会有一个先天的限制。什么叫先天的限制？就是我今天在这个生命结束到下一个生命开始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就在我们上一辈子到下辈子，好，就是这中间有个选择的机会。这选择的机会就是第一个，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知道有六种选择嘛，所以有六道轮回，有六种选择。那你选择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就会跟你居住的环境有关系。好，所以呢，哦，譬如说同一个家庭里面，你如果选择当人，你这个房子对你的意义也不一样。可是如果同一个空间你选择当一只蟑螂，你就必须要住在这个房子的里面的水管，那就不一样，是不是？虽然我一样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可是我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是从哪里去决定？就是诶，我们的八识田里面，哦，这个识里面的这一些种子，它其实有很多种选择。可是为什么你什么地方不选，什么地方不用，你去选择好，我要来这个家庭，然后来做这一期，跟他结了缘，朝夕相处，每天大眼瞪小眼，你为什么什么人不选？70亿人口这么多，我们却去选择那么几个，在这一生纠缠不清，一定有他的先决条件嘛，一定有一个事先，好，先有预选，那这个预选又从哪里来？所以整个新意识的作用，它其实形成我整个世界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在这一生它会加强哪方面的种子。所以呢，啊，举一个例，如果今天我们的世所呈现的世界是啊，我这一生就是做一个很幸运的猪好了，那这个猪呢其实是从我八识田的种子比较成熟的先出来嘛，比较成熟的也先出来。但是你当猪之后就有猪的限制，第一个你的空间 你就没有办法自在，除非你是野猪，是不是？但是诶，如果诶，你的空间就有限，你碰到的人就有限，你是很少会去碰到一个哈那个念佛的来养猪嘛，是不是？所以你就比较不容易去碰到说有人念佛给你听，好，除非说我们这个里面有人很幸运的哈，就是啊很鸡婆的想要去度猪这样哈，才会那些猪才会有机会去听到嘛。好，所以诶，他就每天他接触的环境是什么？他身边的这些猪都在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所以大家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直到有一天被推出去，他才知道啊灾戏呀，来不及的就被电击。所以他的生活空间，他在这个业报形成的时候，他已经注定这一生差不多都要学习这些东西，都要学习这个东西。诶，可是如果你同样是选择，诶，你的这个选择是当一个人，即使你在不同的行业，你总是会比较容易有机会去拓展你的视野。好，所以呢，诶，这个选择什么样子的生命形态，好，就是这个六道，它其实有很多先天的限制，但是后天的努力也是有很大的改变空间。好，可是这个先天的一个限制呢，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过去的装，你装什么东西进去嘛。所以其实这整个世的一个心意识的一个变化，它就会你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就会在现前的因缘里面继续打滚。那么我们的这个啊，就是这个舍利佛，他从一开始接触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脏的嘛，就是乱的嘛，然后这个世界这么乱这么脏，他知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错？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可以清净，所以他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好，都是众生的烦恼，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清净，什么叫做啊，这是这个啊，是这个还会有一个净土，什么心净、佛土净，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一直以为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别人看到的世界，所以他会说：“哎，佛，你看到的世界也是这么不清净啊？那是不是表示你的心不清净？”才会呈现这个不清净的结果。然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逻辑饭碗跟他说：“哦不，在我眼中，我的世界是清净的，那是你的世界不清净。你的世界不清净，导致你看到的世界不清净。你的心导致你看到的世界，所以我的心跟你的心不一样，所以结果是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好，那。”如果我真的承认自己的这个世界是自己造成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只好认命，或者是选择我要怎么样改造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就你要继续这样过下去，还是我不甘愿，我要改变。好，所以修行的价值就在于让你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改变不是只是乱枪打鸟啊，我有念就好啦，管他的啦，是不是啊？不是啊，人家做什么我就跟着拜呀、啊，好、哦，我这个师父叫我做什么，通通都参加、啊。我们还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哎，为什么要改造命运？我们从唯识的角度，是它就是一个先天的限制，因为我们现在当人，人就是有人的先天的限制。我们人看到的世界，人听到的声音，好，人吃到的饭，人所居住的空间，它都对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好，但是在这个先天的限制里面，有没有机会可以超越？那就要看我们了不了解自己那个超越的立足点。好，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在从《维摩诘经》里面看到，随其心境，则佛土境。我们要顺着这个现实的环境低头，没办法，天生如此，我生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继续好好的做人，安安心心的随波逐流，把这一生就这样混完了就算了。 也可以，因为好，老天爷就给你这个身体，老天爷就给这个环境，老天爷就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头脑，老天爷就给你这样子的机会，你就是从小没有读书，对，你就是没有机会。好，那老天爷就是让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接受吧。你可以这样子选择，这也是自己选择，选择屈服在命运的安排。可是我们读了维摩诘经，他这边讲，如果你不甘愿现在这个世界是这么乱，那我们知道要让世界清净从哪里做起，从我们的心清净做起。诶，那这样子对于如何让心清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心清净有很多方法，好，那这个方法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会最快最好最没有副作用，然后不会让我们反效果，本来想要心清净，结果呢越修心越乱，那个叫做反效果。本来想要心清净，结果修到最后呢，哇，名来了利来了，每一关、哦、越修越多、哦、那然后累积了一大堆之后业障越多。好，那本来想要心清净，结果到最后呢烦恼越来越多，那么就表示我们的方法应该是有问题。好，所以呢我们说啊，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所有一些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唯识里面哈，他讲到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之间的关系，真正会去投胎，真正会决定我们这一生，这八十年、这一百年，你如果当人，你在这一百年内很难翻身啊，因为基本上就是人嘛，是不是？人的形态，你也不可能说人坐一坐，然后就跑去天上住一住，没有办法，是不是？那只能在能人能住的地方晃来晃去。好，所以有人说哈、啊，那我搬去月球好了，那你基本上你的那个地方空气你就没办法吸，那再搬到太平洋里面去住好了，那到水里面你就没办法呼吸，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限制。那当下一次还有机会再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我们不一定要当人，我们去当一个更自在的更好的。所以这时候谁是决定要让我们去投胎的？好，我们读过唯识，所以呢知道是第六识的问题，还是第七世，还是第八世，第几世会去投胎？第八世。好，所以我们就问第八世，你为什么哈、啊、哪里不去，你把我拖来这边当人，是不是？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台湾这么小的地方，这个一个岛，到底我来这里干什么？好，那也许有的人比较积极，就说啊，原来哈、啊、我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跟佛法相遇，因为全世界在现在呢、哦、就是台湾的佛法最兴盛，好，最自由，然后最方便，最多管道可以让我们学习。也许啊，也许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要让你碰到谁，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随着业来，还是随着你的什么心愿，还是随着什么样子纠缠不清的因缘，它总是来了嘛。那第八是为什么你会来，一定是有人在你这个记忆里面加强了很多的让你非来不可的理由，我们说那个叫做种子，是不是？八世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种子，这一片田地就好像这片田地，如果它每次都一直长草莓，一直长草莓，表示的里面有什么草莓的种子啊？结果你种了很多的苹果的种子，种半天结果都没有长苹果，长了一堆杂草，那是因为你都没有种苹果吗？不是，是你种的那个苹果的种子还没发芽，可是草莓的种子发芽了，杂草的种子也发芽了，所以表示这一块土地里面，它不只是你想种的那个苹果的种子有被放进去，还有什么？还有杂草的也不知道被谁放进去，还有那个草莓的也不知道被谁放进去，是不是？好，所以呢啊，那这一块土地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种子，可是诶，它为什么会先发芽呢？诶，表示哈、哦、那个种进去的那个人啊，他不但种了，而且还一直施肥，所以它比较容易发芽，有没有？这一块土地里面，你如果希望哪一种种子比较发芽，比较快发芽，你就勤浇水，然后呢给它施肥，然后给它足够的日晒，它的发芽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八世里面呢，哪一个世是专门在种种子的？ 专门在加强说赶快涨赶快涨赶快涨，其实是第几世？不是第七世，是第六世。所以第八世你被谁害？你被那个第六世啊，这个老大每天想东想西，想到好的就带着前五世走，我们去做好事，是不是？然后想想想觉得我看那个人不顺眼啊，你看那不顺眼的时候怎么办？也是找那五世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兄弟，走我们去骂他去打他，好，去给他难堪。所以这个第六世他就是造业最强，好，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齁？所以第六世就造业最强，所以他就是每天都很勤劳的在耕耘。在这个第八世里面呢，这个八世的这田里面，他就一直种种子种种子，种到哎呀他就发芽了。所以第六世你真的实在很糟糕，明明就是要多种一点对我们的身心有益，多记一点好东西，那个佛经齁多记会比较好，可是我们都没有记呢齁。我们都记什么？我们记恨啊，记仇啊，好，记那个人那一天又在我背后说了什么啊，不小心被我听到我都记起来的齁。那或者是呢，那个人又出了什么锤啊，好，那他是怎么出锤的？好，人笨就算了，还要一直在那边齁，好，就是否认。所以我们记了很多的垃圾，而且不但是垃圾，明明知道他是垃圾，却常常拿出来再说一次，再加强一次，再说一次，再伤害自己一次，再痛苦一次，然后又掉一次眼泪。所以呢，这个第六世哈，他每一次明明就要为自己好，却都一直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是谁的错？其实他是因为啊，任人不清，被第七世限制。第七世是我执，所以第七世就告诉他说：“你一定啊要小气。”你一定啊要为自己好的哦鸣不平，你一定受过的伤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的仇人是谁。这是第七世啊，因为第七世他执着我了之后，他就我见嘛，我的看法是对的，好，我不管好你怎么解释，我都觉得你就是坏，好，那这我见嘛，自以为是，然后呢我的自尊不容被侵犯，说我慢啊，就我只要有一点被人家看不起不重视我，哈，我就气到就觉得实在是太可恶了哈。所以这个第七是我见我慢，然后我爱我自己，每天就看镜子就哇越看越漂亮啊，每天就自拍觉得哇这是最美好，或者是每天呢讲什么话，他说啊你们又在讲我了，讲我干什么了，哎呀不要再讲，就是每天都是在想自己，然后每天人家看你一眼就啊你看那个人一定对我有意见，好，或者是别人在那边啊做事啊都没跟你打招呼说你看好像没有看到我来齁，所以这个我齁他都会一直不断的加强好不好的念头，让这个第六世跟着这个我，所以第七世的我执会牵制第六世的思考跟判断，以我为中心，我都看不到别人，没有办法接受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够接受我看不顺眼的听不顺耳的。那我们要看得顺眼要听得顺耳，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找到几个，就每一个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很不顺，那每一个都很不顺，他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就越看越不顺，所以在哪里打架，在心里面就开始起了烦恼，起了贪念，起了爱着，起了执着，起了很多的怨恨，起了很多的求不得。所以呢这个第六世他为了爱好执着这个第七世，他就把第八世拖下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全部记录在第八世。那第八世呢被这个第六世啊牵制了之后，他要去哪里？他就要去被为第八世所第六世所做的事情负责，他就去投胎。投胎如果你做的事情很好，你就会去好的地方，而做的事情很坏，即使没有人知道，你还是会去不好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个第八世啊他被第六世牵制，但是第六世又被第七世牵制，那第七世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要让我过得比较好，所以呢这他就把第八世当成是我， 所以他们变成一种啊三角循环的关系。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哈，可以去读一下这个跟韦氏有关系的，好，就是或者是翻我们前面的那个录音档哈。那主要呢，就是在讲说，其实这个氏啊，前五氏到第八世哈，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作用，每天都在跟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交互关系，它就形成了我看事情的角度，我听乃至于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跟看法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呢？好，所以我们知道哈，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十二因缘，他讲到我们怎么来，我们从无名而来，就是每天在吃做什么，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可能都是迷迷糊糊。那因为无名，所以呢，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就随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习惯就跑了。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每天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习惯。有的人他的习惯很好，一早起床他就会先怎样啊，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好，然后呢先去礼佛三拜，诶，他就会有一个习惯。可是有的人呢，他的习惯可能啊，一早起来就先躺在那边，然后呢不要起来啊，妈妈就来了啊，爸爸就来了，阿公就来了，什么人都来了，然后到最后呢不得不起来的时候，脸就臭臭的，然后心情就不太好。那这是什么？这是被我们的习惯所影响。你每天这样子久了，它就变成你的生命的态度。如果我每天一早起来就知道啊，要先去对菩萨问好，对妈妈问好，对爸爸问好，对我们的家里面的祖先问好，诶，那也会养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好，那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现在齁都没有办法运动，可是我又很需要运动，那年纪大了身体开始不太好，应该要运动，可是我最懒得运动。对啊，那个会变成一种习惯啊，因为一天没有做，两天没有做，三天没有做，慢慢久了没有做也会变成一种习惯。但是如果说好，一天勉强自己去做，两天勉强自己去做，慢慢慢慢它也会形成一种习惯。所以呢，这个叫做行。有了行之后呢，开始它会好形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到事情的角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会开始改变。好，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它会把这个十二因缘环环相扣相生啊，因缘相生相循环的这个过程啊，它还搭配到生命的各种不同的阶段。那在这个生命的各种不同阶段，从生然后慢慢慢慢长大到死这个阶段中呢，其实最主要第六世他要去造业的时候，或者是他要开始去做判断，要去抓什么，要去看什么的时候呢，诶，他其实啊主要造业的就是这个区块。这个区块叫做触，接触，接触之后会有感受领纳，是不是？我本来没有特别的喜好，所以呢当我去买一个东西，好，我买闹钟，好，那我只是要买闹钟。可是买闹钟，如果我对于颜色有一个特别的偏好，这买的闹钟是不是我就会去挑我喜欢的那个色？我喜欢黄色，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绿色。好，所以呢，诶，我就会对于红色、黄色、绿色某一种色，我就会觉得比较喜欢。所以呢，这个触刚开始第一次接触都是闹钟，接下来呢，你就会去找你比较喜欢的那个闹钟，那个颜色，它就会跑到你的心里面，叫做受，你就会接受它，你就会选择它，叫做受，领纳为受。有了受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分别，这所有的闹钟里面呢，就那个颜色最可爱，最顺眼，好，就产生爱。那有了爱之后呢，你所有的闹钟你会选哪一个回去？就选那个你最顺眼的那一个。可是如果你的第二个选项那个颜色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你拿起来那个闹钟，哦哟够清啊，你可能觉得哇，这个我买个闹钟要花掉我四分之一的薪水，我会放回去。好，所以我们会有第二次的考量，就是在这一些 喜欢的东西里面，有时候是我负担不起，有时候是我觉得不必要去花费。这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种好爱取好的运作的过程，它又会改变。所以呢，这是触受爱取，我们就在一直不断的取跟不取，要跟不要之间，好，开始去形成我们的家里面的摆设，我身上的衣服，我用的物品，还有我的人际的关系，或者是我参加的活动。所以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人事物，都跟这五个循环有关系。触受爱取有，触接触，我喜欢这个课吗？我喜欢这个人吗？接触啊，接触之后我才会知道我爱或不爱嘛。好，所以触受爱，爱了之后就要继续爱，爱了之后呢，诶，那就想要去拥有它，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取，想要得，想要追求。那么触受爱取有的这五个阶段，它其实在什么时候就开始经历呢？它其实在生命的一开始，最早最早刚开始是 baby 的时候，其实触它就是触，它有没有已经在受跟爱呢？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一段哦，这个好、啊，这是大脑专家哦，他在研究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会懂得，会去判断，或者会去了解，会去猜测别人的心思。好，那可能这个大脑的发展哈、啊，它是有一个好、啊、不同的一个阶段哈、啊，所以我们来看。
I want to say about this brain system is that although we human adults are really good at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we weren't always that way. It takes children a long time to.
他说我们每个人啊，他会去发展出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跟好判断哈、哦，他可能是有一个规则。那这个规则呢，他们去做研究哈、哦，可能三岁、五岁、七岁会有不同的。好，价值体系的发展哈。
A little bit of that long extended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I'm going to show you is a change between age 3 and 5.
他就找了三岁跟五岁的小孩子。
Somebody else can have belief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a 5-year-old who's getting a standard.
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实验，不表示五岁就一定这样，或三岁就一定这样，只是他们找了五岁跟三岁的小孩子，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点点差异，好，所以可能普遍都有这个差异，但是还是会有另外的特例哈。
Third kind of puzzle that we call the false belief task. This is the first.
好，所以呢，这个是三岁的小朋友，好，三岁哈，这可能三岁还是五岁，好，这五岁哈，这个是五岁的小朋友。然后现在这个测试员呢，就给他讲一个故事哈。
His name is Ivan. And you know what pirates really
好，这是这个海盗哈，这个海盗叫 Ivan 哈。
Like what? Pirates really like cheese sandwiches.
Cheese, I love cheese.
Yeah.
啊、
so ，
这五岁的小朋友。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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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 I really love cheese sandwiches. And Ivan puts his sandwich over here, on top of the pirate chest. And Ivan says, "You know what? I need a drink with my lunch." And so Ivan goes to get a drink.And while Ivan is away, the wind comes, and it blows the sandwich down onto the grass. And now, here comes the other pirate. This pirate is called Joshua. See? And Joshua also really loves cheese sandwich. So Joshua has a cheese sandwich, and he says,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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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cheese sandwiches. And he puts his cheese sandwich over here on top of the pirate chest.
So that one is his.
That one's Joshua's. That's right.
And then his.On the ground.
Yeah, that's exactly right. Now,
so he won't know which one.
好，所以呢，这个五岁的小朋友马上他就大概猜得出来，接下来这个 Ivan 回来之后，他会发生什么错误的判断？就是、说，哎、欸，他就知道他自己那个五岁，他就会知道说，等一下那个 Ivan 回来哈、哦，他就会以为哪一个三明治是他的。他也会以为这个是他的嘛，哦，所以这个五岁就会的哦。
Joshua goes off to get a drink. Ivan comes back and he says,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So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van's going to take?
I think he wa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Yeah, you think he'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All right, let's see.
I told you.
Oh yeah, you were right. He took that one. So that's a 5-year-old.
好，五岁的小孩会知道哈，我们会判断错误。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a 3-year-old.
那我们来看三岁。
And Ivan says,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Which sandwich is he going to take?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Let's
好，那三岁的小孩呢，拿地上的那一个三明治起来给那个 Ivan， 因为他知道 Ivan 的三明治是哪一个，地上的啦哈。
See what happens. Let's see what he does. Here comes Ivan, and he says,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and he takes this one. Uh-oh. Why'd he take that one?
好，所以他说为什么 Ivan 不要拿那个地上的，因为三岁的小孩子解释说因为那个脏了掉到地上去，所以 Ivan 不要，所以他的解读不是说 Ivan 误以为那个好上面是错是他的，不是，他解读说明明那个是你的，可是因为那个是脏了，所以你就拿别人的。好，所以就是表示这个三岁的小孩子还没有办法去转换说五颗零，我们会有可能我们会怎样，他判断错误弄错，他还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他会觉得明明那个就是 Ivan 的啊，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是因为你觉得那个脏了哈。
So the 3-year-old does two things differently. First, he predicts Ivan will take the sandwich.
他认为 Ivan 会拿地下的那一个
三明治。When he sees Ivan taking the sandwich where he left his, where we would say he's taking that one because he thinks it's his, the 3-year-old comes up with another explanation. He's not taking his own sandwich because he doesn't want it because now it's dirty on the ground. So that's why he's taking the other sandwich. Now, of course,development doesn't end at 5, and we can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process of learning to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by upping the ante and asking children now not for an action prediction but for a moral judgment. So first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3-year-old again. Now is Ivan being mean and naughty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Yeah.
Yeah. Should Ivan get in trouble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Yeah.
Huh.
So it's maybe not surprising.
然后他觉得什么 Ivan 是很坏的，是不是？好，对三岁的小朋友来讲，他就拿别人的东西啊，所以他很坏。好，所以他就是对这个三岁的小孩子来讲，谁是坏的？就是那个拿错人家东西的那个就是坏的哈。
I think he thinks it was mean of Ivan to take the Joshua sandwich, since he thinks Ivan only took Joshua sandwich to avoid having to eat his own dirty sandwich. But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5-year-old.
但是五岁的呢
？Remember, the 5-year-old completely understood why Ivan took Joshua's sandwich. Was Ivan being mean and naughty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Yeah.
And so it's not.
好，所以呢，你看五岁，虽然他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他是不小心拿错了哈，判错误的判断，可是他心里面还是觉得那个 Ivan 是坏的，是不乖的。好，所以呢，这是到五岁，他还没有办法发展出那个道德的判断哈。然后呢，到了七岁，他找到了七岁的小孩。
Should Ivan get in trouble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No, because the
好，所以呢，哎，这个七岁的就知道谁应该要负责，就那个疯应该要负责。好，不是那个 Ivan 的错，是谁的错？是疯的错哈。所以这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其实这整件事情不是 Ivan 的错。好，可是五岁小孩会觉得，虽然你是不是故意的，可是你还是不对啊，所以就会发现说，哎，三岁、五岁到七岁开始会有不同的一个发展。
He says
the wind should get in trouble for switching the sandwiches.
好，所以呢，哎，我们就会发现哦，哎，其实我们慢慢的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学习跟成熟，好，可是我们在这一生，当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对的，他就会得到一个正加强。如果判断是错的，可能也会接受到某一些负面的惩罚，或者是这个世界啊会有这种啊不如意的人事物，所以让你产生触了之后会有受，受了它是一种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那在这个触到受的发展，乃至于到了好，接下来还有爱哦。为什么爱？其实我们爱的是我们触受之后，在我们八识田中形成的那个印象。那感觉好的，你就会爱；感觉不好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好，所以呢，他的这个触受爱取有， 其实它还是在我们的巴士田中在那边做运作，就是你的起线型有没有回熏，回熏之后是不是又在触景，又在重新在线型。好，所以每天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事物，但是每天呢它都一直在加强。你如果是烦恼的，烦恼就会越滚烦恼，如果是清净的，清净也会一直在不断的去加强。那麻烦开灯。所以在这个在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万法为识，这些都是一个心意识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世界，比较好的情境，其实要先从根本上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好，那看待这个世界呢，在楞严经里面呢，就讲到其实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都把这个世界的状况看错了，好，看走眼，所以叫做由二种颠倒分别见妄。所以为什么会有轮回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的境界，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错误的认知，却把这个错误的认知当成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两种呢根本的妄见，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五蕴身心，你把它指为实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世界，这世界的现象，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看到的这世界都是肮脏的，所以这个世界就真的变成肮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到处充满了压力，好，那果然这个共同的业力的增长，它就变成这个世界。那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大家都要勾心斗角才能活着，所以呢，我就变成当我投入我的职场，我就必须要开始勾心斗角。那别人也为了要应付你的这种心机，所以就会互相。好，那我如果觉得呢，我在这个世界呢是要好好的、诚意的，好，用自己的慈悲心去面对这一切世界，你身边的人就会被你的慈悲心相感应，互相成就。好，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别业或者是同分，其实都是从我们的颠倒妄见而来。好，这是楞严经里面讲到的。那么我们回到了最前面这个舍利弗，舍利弗你所谈的这个。好，舍利弗所谈的这个观念，他说这个世界啊，如果是像佛陀讲的心清净则佛土净，那他就觉得佛土不清净是佛陀的错。好，那在这边呢，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否定。这个逻辑范文跟他讲说，那是你自己的世界。好，那我们眼中这个世界是好的。好，那佛陀就告诉他说，其实你如果真的要看佛的世界，佛陀就现佛的世界给你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有名的是这个动作，就是佛陀以足趾按地，脚按到地上，然后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产生了一个变化，就有无量功德宝庄严土现前。那大家都看到，而且大家也看到自己坐在莲花台上，然后自己坐在莲花台上，这个世界全部都变得很清净。那佛陀就问舍利弗说，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很清净啊？就舍利弗说，对呀，是的，唯然世尊，本来没有看到，为什么现在呢变得那么清净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世界这么清净啊？佛陀就说，其实我的佛土啊一直都是这么清净，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人喇叭狗丢看不到，那为了要让你们喇叭狗丢可以适应，那么我就只好呢为了度你们，就让你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不清净。所以其实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视的问题。我们的眼睛看出来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去解读的，那这个解读就随着不同的解读所以这边就讲说诸天共宝器十，所以都所有的天人都一起用那个宝物在吃饭，但是随着他的福报不同，他看到的饭色就不一样。好，所以舍利弗也是这样，你今天这一碗饭在你的口中吃起来是非常的美味可口，还是食不下咽，其实不是饭的问题， 其实主要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心情很好，你吃什么都好吃；如果心情不好，你吃山珍海味也没办法吃。好，如果你跟一个仇人吃饭，你就吃不下；如果你跟你最爱的偶像一起吃饭，你就觉得每一口都好好吃。好，所以不是饭的问题，是你的心里面的状态，心清净，什么都好。好，心是菩萨，什么人都是菩萨。心如果是罗刹，每一个人都看你不顺眼；心如果有很多的纠结烦恼，那我们看什么都是皱眉头。好，所以呢，若人心静，便见此土庄严。好，所以这是佛陀在这一段的结论。所以最主要的在这边讲到心静则佛土静，那么我们就知道，哦，既然如此，我们要从自己的心清净开始来做起。那佛法里面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清净。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让自己的心清净，而且保持一直很清净，我们的世界肯定就会越来越清净。可是如果呢，我们只是在瞬间啊，听法的时候很清净，回去还是一样又开始烦恼，那还是走到哪里都还是不能够自在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来看下一段。